别的将哈伟弟兄跟丽子姐妹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纪念这个家，我们也求天父你带领他们两位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来侍奉，忠心的爱你爱人，服侍这个社区。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也医治丽子的身体，主啊，让他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也求主你给哈伟有智慧，晓得怎么样来服侍丽子，也能够晓得怎么样来以爱心来带领他。我们也求天父
就像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的教会的周报上面曾经刊登了，就是我个人蒙召的这样的一个经过。那有关于我蒙召的这个经过，我想每一个有蒙召经验的人啊，我们都会牢记着当时蒙召的这个内涵是什么。当然，蒙召的时间跟地点可能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蒙召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啊，而且要准备。如何的准备让自己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在1999年的七月中旬我参加在 ISI 他们在 San Diego 举办的那个夏令会，是一个夏令会叫做 China 99。 那个夏令会里面完全都是由邀请的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学生他们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聚会。那就在那个聚会当中，我回应了神的呼召，到神的面前，然后跪下来接受神对我的呼召。这个呼召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天神要兴起一批人能够在将来去到中国做培训的工作。那大家知道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大陆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学生学者他们的福音的工作，我们一向都是很努力的在做，那一直也都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努力的方向。但是这些短宣或者是这些宣教士去到中国大陆以后也许带来很多人信主，跟个人谈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也愿意接受，然后呢他们就走了啊。这批的宣教士他们去到一个点，可能没有几天他们就走了。那以至于这些信徒们，他们说我信主了，那我该去教会，但是他们找不到教会。他们也许在家庭教会里面加入到他们当中，但是家庭教会里面却又缺乏领导那在很多的家庭教会里面那些比较稍微具有知识水平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站起来，他们说我们自立自养我们自立自养，那不受别人的这个协助。但是往往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从中国传出来说有所谓三班仆人啊，或者是东方闪电这样的一些很怪异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做那个培训的工作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就凭着圣灵就开始说话，然后他们所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有系统的学习圣经、学习教导、学习牧养，是没有人给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在海外有些机构，我们就看见说看见这样子的需要，以至于在 ISI 他那一天的呼召，他就特别针对这样子的需要，呼召一批的人能够在将来回应神的呼召，去到中国大陆做这样子这一方面的培训的工作。那这个培训工作其实是很 specific，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并不是讲到一般传福音啊、建立教会这样子，而是教导这群教会的 leader 他们怎么样能够很有系统的把圣经能够教导出来，或者是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承担成为一个好的牧者，或者是训练一批好的牧者出来。所以 魔鬼撒旦在我们很不清楚神的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些工作，以至于教会很多的信徒们，或者是初信是就是说初信的这些信徒们，或者甚至于那些凭着他们一点点的知识就起来讲一些很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很多的教会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迷失了。所以我的呼召呢，就是认识到说在中国有这样子的需要。那么有一个团体是由来到我们当中，曾经来过我们当中的一个陈雷牧师，他就看见这样的需要，所以他就发起一个这样的工作，就是成立中华神州财团会。那他们这个财团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乡下，在城市里，在大学当中做这样培训的工作。那我觉得培训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我也去了牧笛圣经学院学习这个教牧学的方面。那取得了这个硕士的这个学位，目的并不是学位的问题，而是装备好自己，然后有一天我跟栗子的状况 ready 了，我们就可以被神来使用。这就是我刚刚宣，就是我报告的，就是希望教会暂缓给我们安排这个成为传道人这样的一个仪式，目的就是说，虽然在各方面我看起来好像是 ready 的，但是当我们在仔细谈的时候，我发觉栗子其实他并不是很 ready。那么，他假如还没有准备好，那么我就愿意顺服神给我的一些提醒，等到他的状况允许了，那也许我们有一天我们就更加的投入教会的服事，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因为假如不是成为教会的传道，我就没有资格在将来有一天跟他们讲说，来来，我们来培训，教你怎么样在教会牧会。我从来没有这样教会牧会的经验，我怎么可以跟他们讲教会牧会的事情呢？那同样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要不是参与教会的一些行政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探访啊，一些带领的工作，我有什么资格跟他们这样子说呢？你不要以为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都是一些没有知识的人，他们没有经验，不是的。他们真正需要的事情是我们有准备好的人去到他们那边给他们做这样子的培训。所以我也盼望今天我的讲章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到说，神对于你跟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也许神给哈维的呼召不同，但是我想神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呼召。那神对我们的美意是什么呢？神为什么呼召我们？难道只是把福音传给你而已吗？只是给你一张天堂的门票吗？或者是让你有永生的机会而已吗？只是这么简单吗？我想不是。整本圣经里面保罗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到成圣的道路，那成圣的道路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必须要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并不是因为行为 OK， 但是我们的成圣需要行为，我们需要自己努力走到成圣的道路上去。在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蒙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那蒙召就是神呼召我们，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要做他福音的工作，就是要成就主他那一种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那样的心意。所以所有的神的旨意跟他的恩典都是围绕着神他救赎计划的这个中心来进行的，也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不是只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已，而是让人在神的面前能够长进，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能够甚至于建立你在神面前的基业。所以并不是那么简单而已。保罗他就是领受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真理，他认识到说，救恩不仅仅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他要把他们的生命借由教会的教导，借由在教会之中弟兄姊妹的那种团契的生活，彼此的学习，能够把信徒装备起来然后能够在将来合乎主用。所以并不仅仅是传播福音而已，就传福音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也很重要的就是弟兄姊妹必须在灵里面能够长进能够广传主的恩典。这恩典不仅仅是福音的恩典，乃是你在主里面所领受的各样的恩典。 所以教信徒们在教会当中得到喂养，得到健壮，以至于可以合乎主用。否则整本的圣经我们只需要五本书而已，五卷书圣经，整本的新约只需要五卷就可以了，就是四福音书加上启示录。为什么在新约当中要花那么大的篇幅讲保罗的书信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很多都是教会教牧的书信，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假如不重要的话，他就不需要放在那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对于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鼓励啊，还有劝诫，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成圣的道路和天上的这个基业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的。那你走的稳健与否，那就看你了，因为这是一个要去走要去做啊，要去摆上。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摆上，当自己摆上当做活祭，要是你不摆上，那你就不可能当做活祭咯。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那或者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彼此要互相的建造，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带导，那这些的事情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有的。有一个很安静的早上，在一个很平凡的社区里面，有一个路口，四面都是 stop sign。 那在那个早上，突然之间轰的一声，很大的一个声音，原来那个路面四方块那个路面整个沉到地底下去了，轰的一声下去了。有一辆车子就在那个 stop sign 前面，没有人了，我要出去了，然后正要出去，那地这样子下去了。他就想，他马上停下来，他想说什么回事啊。他然后跑去一看，哇，这个洞那么深，很可怕啊。假如说我刚刚稍微快一点我就进去了，现在我说明已经死了。当地的电台之后报道说，这个社区它这个路口呢从来没有任何的异状，在一个没有任何异状的状态之下，突然之间在那一天整个路面下去了，这样的事情非常令人意外。结果他们后来又在做了一些研究讨论或者是检查，他发觉到那附近有一栋房子，它的地下室的下面有一个水管漏水了，那个水呢从那个房子就一路流流流流流流到这个十字路口，一寸一寸的，一寸一寸的，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今年累月就这样子把那个土这样子冲冲冲冲掉了。就在那一天早上，当这个地基完全没办法再承受这个柏油路面的时候，它就整个垮下去了。一个很表面很正常的一个路面，没有任何的异状，但是它很个空洞的这个基础，使得有一天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就是它底下是空的。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空的洞吗？你的信仰的基础是空的吗？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假如你是空的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是有个大洞。我最近负责教会国语堂的崇拜教育的同工，然后我就发觉到说，我们每一天就是每一个主日哈，我们大概有4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是参加成人主日学。那么我们假如再加上当牧师他在下午有一个小牧人培训，那小牧人培训大概有25到30位弟兄姐妹参加，那其中也有一些是跟早上的是重复的。那我想我们大概有6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是参加成人主日学的，但你知道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有将近160位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100个弟兄姐妹是不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在团契的生活上面，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那么很多去团契的人他们并不来教会， 或者上面并不很稳定的来参加教会的崇拜。我大致算了一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去团契但是不参加教会，或者他们去别的教会。Okay. 那么我就发觉到说，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啊，总是有那少数的将近二十几位的弟兄姊妹，所谓的大柱子，大柱子撑着我们的教会啊，有什么事就找这些人。然后我发觉我们教会有个大洞，这个大洞就是除了这些柱子之外，没有看到那些内涵，那些充斥在我们当中可以成为基础的这些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大柱子都会老去，都会老去，他们或者就累坏了，或者是老了。所以我就盼望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检查一下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当然不要误会我，我说基督是教会的基石，那圣经上也说基督就是那个头块的房角石。那所谓头块的房角石呢，并不是说它是整块的房角石，而是说还有其他的基石，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括的来说，我们说凡是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石。那么假如我们从这样子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说，假如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很坚固的石头，像彼得，你知道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啊，我们都是彼得，我们都是很强壮的基督徒的话，那我们的教会就是在一个很坚固的基础上面建立的教会，那我们教会就不是一个有坑洞的教会。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请各位来重新检查一下你的信仰的内涵。怎么检查呢？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阻碍你去爱主的。你说爱主，我当然会爱主了，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阻碍你更爱主？或者有没有什么事情阻碍你来到神的面前摆上的更多？有些人说啊，我已经每个月我都有去奉献嘛，对吧？我就可以了。或者说我每个礼拜我都有做某一件的服事，这样就够了。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阻碍你服事的更多更多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阻碍你更爱神的话语？基督那样子为众人，为你我在十字架上面舍身的那个爱，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你有没有为着爱某一个弟兄或姐妹，或者甚至于爱某一些需要照顾的那些人，你舍了一些什么？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有流露出这些事情出来？你祷告吗？有没有为教会的需要祷告？有没有为你所听到的那某某人，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生病而祷告？我们教会有祷告的事项登在 Bulletin 里面，你真的去祷告了吗？还是说那个只是礼拜天要祷告的？你参加主日学吗？你参加团契吗？你常常跟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灵里面的分享吗？这个非常重要。假如说你在弟兄在教会当中，你从来不跟弟兄姊妹有联络、有分享、有灵里面的一些交托，那么我们都是面具，我们来到教会都每个人带了一个面具。除了你好我好以外，我们不能再谈其他的东西了，因为再谈其他东西我们就没有可谈的。我们真是这样子吗？假如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都不能够谈这些属灵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改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在座当中可能只有吴牧师跟张牧师他们是全世界奉献给神的人，那我们都说啊，我们的本业不是这个全世界奉献的人，所以你让我去做这个礼拜天也去教会，然后参加成人主日学，然后礼拜三又去祷告会，礼拜五又参加团契，然后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好像我们好像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好像有些困难。不错，我相信是有困难，但是成圣的道路绝对不是没有困难的，要不然神就不会让我们从困难当中来走上成圣的道路。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神激励我们，他也用圣灵 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提醒。也有保罗的书信，很多地方来鼓励我们，甚至责备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可以靠着那些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怎么样做呢？止漏，我的止漏就是停止漏水的意思，我把它简单化。那么刚刚那个地基倒塌的那个 case 里面呢，你没有注意到原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房子它下面的那个水慢慢的流，甚至于没有声音，慢慢把水就冲了，水那个土就冲掉了。整个地基的这样子被掏空的这个过程呢，是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之下慢慢进行的。那么魔鬼撒旦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假如说今天是这个地下的水突然之间冒出来，哇，很多人看地下怎么会有水，赶快就把地基给那个路面给挖掉，然后看里面到底发光样，就发觉到里面是空的，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地基下陷的事情，他们很快就会把土填回去然后再盖起来。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问题是说这个问题是慢慢日积月累的，魔鬼撒旦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慢慢的远离我们的神，他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慢慢的把我们心里面那个圣灵给我们的感动一点一点的慢慢把它统统把它盖起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很多时候有很多异端邪说也在进行，那些异端的邪说呢，很多时候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或者是他强调圣经上某一个道理，然后一直在那里反复。不但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从这样的教导里面，我们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分门别类，保罗那个时代就有，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西法。那但是我们的教会当中需要来注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特别强调某一个人的教导。我们来看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到十六节那里面，只要你有圣经请你翻开一起来看哈。我不读这段的圣经，但是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提醒这个提摩太要做真道和善道的好执事，真道和善道的好执事，要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跟荒谬的言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特别是我们教会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宗派的教会，我们教会里面的确出现过好几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强调某某人他的录音带你一定要听，你要殷勤的做某一些的一些学习。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去学那些世俗的言语荒谬的言语，而是要真正的去做那些追求那些善道跟真道的好执事，要去行，殷勤的去做各样的恩赐，然后要专注的去做这个恩赐的好管家。停止漏水，这个止漏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我们能够注意到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是追求真道跟善道，而且离开拒绝世俗的言语。其实不管哪一位牧师或哪一位大牧师，只要他在真道的上面，真道以外他添加了什么事情，说是这是我的专长，我把这个心理学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里面，然后我也讲的是圣经，但是我讲的也是心理学。我想任何人当你听到说只要他不讲圣经以外，不讲圣经的东西，或他拿圣经当作一个陪衬的事情，那你就要小心。很多时候这种的道理就慢慢的渗透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只喜欢某一种的干粮，而我不喜欢做其他的事情。好，那这些的事情慢慢的会侵蚀我们信仰的根基，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冲出一个大洞出来。那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另外一个地方哈，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这里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它的标题是说劝人在好事上富足，但它后面的重点很重要。他说，要你要能够保守所 所托付的，只传正道，只传正道哈。而且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并不是真理。很多的学问呢，学问都是人传出来的，对，我做学问，我做学问就是我把这个学问把它系统化。但是真理呢，却不是学问，真理是从神来的。啊，真理并不是你把你的知识累积起来就成为真理，真理是绝对的，它是自由拥有的。啊，真理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当中要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把它排除出去，这就是我说的止漏。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一种特别的祷告。那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决志祷告内容是什么呢？我愿意相信神，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死的这件事情，他的宝血流出来，能够遮盖我的罪，洗净我的罪，所以我向神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你的决志祷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决志了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旧的事情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呢，今天我要在各位面前提出一个新的呼求，就是在神面前做一个立志的祷告。要立志，立什么样的志呢？就是要能够尊主为大，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你的主。这个主就是你的 Lordship， 就是你必须是把它当作是你的主，而且你是他的仆人。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志，就是要调整你的价值观，要调整你对信仰的态度，要堵住那些慢慢侵蚀你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要堵住那些慢慢建立你爱世界脚踏两条船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很多的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以至于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软弱，以至于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他们走得很辛苦，因为他们常常被这样的世俗的东西拉回来，说你不要做那么迷信的基督徒嘛，这个事情也很重要，而那个事情也很重要，为什么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才重要呢？一些很似是而非的道理，让我们慢慢的失去了我们对于神的信仰。各位弟兄姐妹，我劝你要建立在基督里的一个基业，这是保罗劝的，也是我劝的，要建立一种烧不掉的，不是草木和谐，草木和谐烧完了之后就剩下一堆的灰，是一个烧不掉的一个基业。那再来呢，就是祷告。祷告的生活是你跟神之间一个沟通的孔道。假如你没有祷告的生活的话，那么你怎么会知道神要向你说什么话呢？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什么，就表示出我们对神的认识。举例来说，我们说大事祷告，小事不用祷告，讲起来好像很好听。那么哪些是小事呢？你去决定哪些事情是小事的时候，这就反映出你对神的认识，也是反映出你的价值观。你对于哪些事情你觉得重要，我觉得重要，就我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事情重要，所以我来到神面前祷告。要是你的价值观里面认为这事情不重要的时候，你就不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了。所以祷告会说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也是说明你对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观、神观、主权的观念。这个事情是我要祷告的，是说主啊，我就认定这个学校了，我就认定这个工作了，求你成全。这是你的主观吗？是你这个主啊，他还是你要求神只是为你盖一个橡皮图章呢？那你是主，因为我们的主就变成你的仆人，他要为你来成就你所想要的事情，那他就不是你的主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反映我们信仰的内涵。我刚刚说过，假如你可以常常祷告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坚强的基督徒。你花多少时间来到神面前祷告，反映出你有多少的程度上依靠神，也反映出神怎么样可以使用你。 但那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三节那里说到，说了几件事情。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要守住，要守住，好像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他又讲了三次，有一次不是用守住这个字，而是用保全。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讲到说这些信心跟善道你要守住。所谓的守住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做，你不是把它记在脑子里而已，你要去做。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在教会有一个整个教会的祷告会。那么也许你会说啊，礼拜三晚上刚好不是我最好的时间，那我要问你说，那什么时候才是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平常平均我们大概有30个人左右的聚会，就是我们的祷告会来参加的人数，我们用人数来看的话30个。那但是我们的教会呢，把国语堂、粤语堂跟英文堂通通把它加起来的话，我想我们大概有350个人。那这350个人当中，我们只有不到30个人来教会里面来参加祷告会，不到1/10。那这是我们的教会，不到1/10的人来参加祷告会，不到1/1的人参加成人主日学。保罗说你要用纯正的言语来守住我们所信的。纯正的言语呢，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就是说要守着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教导。假如你不来参加成人主日学，你怎么守呢？你守什么呢？所以我在这里劝各位，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练习我们的信仰，来操练我们的信仰。信仰绝对不是只是知识而已。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基督之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们背圣经，他们叫做保健练习。因为圣经就像你的保健一样，你要常常出来，不论是你是克敌制胜或者是保守你自己，这个圣经这个保健很重要。但是要是基督徒，我们从来不背经，你从来不晓得经文从哪边出来，或是在什么状况之下要用什么圣经，那么你就很危险了。那我们常常说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是的，死了的人他不动的你看到有一个死了的人他还动的话就很可怕。那有一种人呢，是他死了一半，死了一半的人他也动，但他动得很少。我这样说话绝对不是要冒犯你，我只是要讲说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你要活着你就要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竟然有很多纯正的教导，有很多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弟兄姊妹有查经。就像你都不来参加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学习呢？你怎么学习呢？怎么样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动力呢？提摩太前书6:12，他说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因为我们是为这圣经被召，也要为此做见证。他的前面是讲说被召，后面讲说去做见证。所以被召一定要有行为的出来，你要去做见证。所以假如你不去做见证，那你被召不过只拿了一份天堂的门票而已。所以我劝告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用爱心跟信心去做，去实现我们所学到的这些教导。那么我们就在众人当中，我们来彼此的建立，这里面包括爱弟兄啊，当然爱姐妹，为人代求，为神摆上，为神舍。你真正为了这群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你愿意摆下你原来有的计划来服侍他们，为他们而舍，然后要尊主为大等等，这些事情 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实现，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也许有一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啊，安城教会可以建堂了，你知道吗？我们为了建堂，为了扩堂的事情，我们祷告了很久。那建堂委员会说好，那我们可以扩堂了，所以就开始画蓝图啊，然后打地基，对吧？打地基的时候用的是水泥，我们就啊灌很多水泥在地上。但是这样就可以了吗？假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空洞的教会，我不是在指控哈，我是一个鼓励。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空洞的教会，但我说，假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空洞的教会，是一个弟兄姊妹没有生命的一个，就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教会的话，那么我们的教堂盖好了以后，我们还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否根基稳固，很多时候是靠着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有根基稳固的这些弟兄姊妹来组成的。我们说教会是人的组合，并不是讲说我们是很败坏的，但是反映一个实情，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成为坚固的磐石。我们没有敢说我们的教会像保罗像彼得那样子是一个很坚固的啊，没有任何这个瑕疵的，或者是打不倒的。我们都是人，我们也都软弱，但是呢，我们盼望今天我所提出来的提醒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那有一天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这个教会是一个有根有基的教会。我们不只是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更是在其中我们有很多很坚固的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我们来在神面前来立志，来成为这个教会重大的帮助。我在这个教会已经19年，我看过教会，我们早期的时候国语堂跟广东堂我们没有分开的时候，弟兄姊妹是非常的融洽的，我们彼此可以叫得出名字，我们可以彼此可以知道对方发生些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很容易很热络，当我们教会到 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出现一些比较疏远的一些关系，我们就不再那么紧密的有联系。各位弟兄姐妹，刚我所讲的那个例子里面，那个地基的那个土是一块一块的流掉的，它并不是一天爆炸那个土都飞走了，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慢慢慢慢流走的。那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天一天已经软弱，不想来教会，不想来教会，有没有人来关心我，所以我就更不去了，因为教会的牧师都不来找我，我就坚决拒绝教会来到教会。那么很多的教导也让我们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里面，我们觉得哦，某某人他的神学观是我的偶像，是我觉得我必须怎么样怎么样。哎，假如我们的教会完完全全就是建立在这些很软弱的、这个参差不齐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没办法同心的，不同心我们就不能同行，我们就像那个连在一起的那个链接脱钩了一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很盼望今天我所讲这些能够扎到你的心啊，因为我真的盼望我爱这个教会，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也能够爱主，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兴起来让这个教会更加的成为主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为这个教会弟兄姊妹来在你面前仰望。主耶稣，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你选召我们，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来能够被你来认识，能够来成为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主，但是借着今天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来检查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 隐而未见的罪，隐而未见不愿意把你当作我们的主这样的意念。主啊，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 把这个圣灵的提醒都把它去掉或掩盖起来，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可以茁壮，可以成长，让弟兄姊妹软弱的可以得到刚强，信心不足的然后能够主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好让我们走在天路上的时候彼此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建造，像建造灵宫一样，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主你所使用。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祝福以上的话语，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齐列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第69首。来，
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生命。沙土有时黑暗遮蔽我面，耶稣恩典永无改变，大风巨浪我已不怕，因往如梦海的波浪在基督海誓天空起于根基，全是沙土起于根基，全是沙土，主成流血历史心愿，也许救我扶住软弱，两旁密友我靠救主安慰到底，泪在基督还是坚固，基于根基全是沙土，基于根基全是沙土，末日听见号筒声音，相遇永远相起，穿上旧主雪白衣袍，不下无耻同受荣耀，泪在基督转世天父起于他去，全是沙土起于根基，全是沙土。
请坐，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不晓得说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来欢迎他们好吗？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请你从你的座位上起立，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跟你打个招呼，好不好？有没有？好。欢迎欢迎啊！还有啊，后面好，请坐在他们旁边的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主动一点，跟他们握个手，好不好？表示一下欢迎，代表教会来欢迎他们。哎，好，很好很好呀。那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礼物哈，要送给你们哈，就是教会的一些的资料啊，还有请你们可以填一填你们的资料，让我们能够可以跟你们联系。好，如果呢你今天来到教会有拿到这个周报的话，请您打开好不好？这个周报啊。那当然，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我们欢迎你。等一下呢，跟我们一起来吃午餐啊。那午餐是免费的午餐啊。好，这周报里面第二项说到我们今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呢会有受洗。那么如果你准备要受洗，或者是你知道说有人要受洗的话，请等一下到后面去呢拿一份受洗的这个报名申请表啊。那么今年开始呢，我们教会的受洗的申请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更改。那如果呢你不是很清楚怎么填的话啊，请你等一下可以找我，或者是你在周间的时候可以找我。那另外如果你翻你的周报的话，到后面啊，就是这个活页的第二页，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福音主日这个东西啊？有吗？啊，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领人归主，做主门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要领人归主。那么在两个星期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效法安德烈领人归主，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要挑战大家的，就是围着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在3月16号我们邀请他们来有一个福音的主日。这个福音主日我们会从神的存在开始讲啊，让他们对神有个概念，那也把这个神的观念传给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开启他们的心，能够寻求真理。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有福音主日在3月16号啊。那么也请你围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祷告。如果你说那个安德烈行动那个单张我忘了，我掉了，我不见了，没问题，外面还有很多啊，所以呢你可以拿一张写下两个三个的名字，为他们恳切的祷告，然后3月16号邀请他们来我们当中。那当然你不是3月16号才邀请啊，你前一个礼拜也可以邀请啊，某某人啊，我们教会下个礼拜有一个福音主日啊，或者是说我们会谈到神的存在啊，请你来好不好啊。他说没有车，我来接你吧。他说好，但是我肚子饿怎么办，待会儿我请你吃饭吧。哎，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来了。或者你说教会待会儿有一个免费的午餐，也可以请你来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哈，民以食为先嘛，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有午餐招待好不好。所以呢请大家围着这个福音主日也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围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围着讲员祷告，为当天的聚会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赏脸垂顾你，赐你平安。奉主名求，阿们。请坐，默祷散会。